择 IT， 穷人开二手车，天天去打工，富人买房子就像在扫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澳洲文艺，我是主持人吴英。那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段说唱呢，名叫澳大利亚。这首歌啊，它讲述了华人在澳大利亚移民留学的酸甜苦辣，歌里面呢也提到了澳大利亚的很多方面，比如说一些好的方面有多元文化，空气清新，资源丰富，比如说可以去海边自己挖鲍鱼，去山上还能够看到袋鼠考拉等等。那当然了，在澳大利亚生活也有难处，比如说呢，华人在这里要过语言关，要去拿身份，要去拿 PR， 还有在职场在生活当中都常常会遇到文化的挑战。这些问题呢，也让不少华人在回中国和留在澳大利亚之间彷徨不定。总之，澳大利亚这首说唱歌曲可以说是非常的接地气，我也觉得说出了我和身边不少朋友的心声。今天呢，我非常有幸的通过电话连线到了这首歌曲的作者，墨尔本 Glutz 乐队的成员，也是这个乐队的吉他手周振宇，请他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他所写的这首歌曲以及歌曲背后的故事。周振宇你好。
你好。
能不能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
大家好，我是 Dr. 周，也可以叫我老周或者周博士。我呢是2008年来到澳大利亚的莫纳什大学读物理学博士，2012年底毕业，然后在墨尔本的一家对冲基金担任量化交易策略研究员和交易员。在业余时间呢，酷爱音乐。我从大学时候就开始组乐队，现在已经有10多年了。
所以说你是一直都在业余的组乐队搞音乐。
对。
那据你所知，现在在你身边的这个华人圈子里面，搞乐队、搞音乐的华人多吗？
在墨尔本有挺多的，光我认识的经常在一起交流一起玩或者就是有联系的就至少有4个乐队，还有一些个人或者组合。有些乐队已经在墨尔本活跃了10多年了啊，他们的风格呢也涵盖了各种风格。
你说挺多的，但是现在华人在澳大利亚的人口基数也是在越变越大，所以你说的这个4、5个、5、6个华人乐队按人口比例来算也不是特别多哈。
可能有一些我不太知道吧，因为这个可能不同的代的华人移民之间是有代沟的，可能互相都不认识。比如说像我是30多岁，然后还有一些刚来的留学生，他们组的乐队就和我们没有什么联系，但其实我听说有，但是从不认识也没有联系过。
那你说你现在在一个叫 Glutz 的这个乐队里面啊，做吉他手也是做了好几年，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的这个乐队呢？
格拉斯乐队呢是一个全部由华人组成的乐队，在2013年成立于墨尔本，风格呢是新金属，结合了一些工业、电子、日式还有说唱元素。乐队的发起人呢是我和鼓手小他，我们聚在一起的过程也比较有缘分。在2008年以前的时候，我和小他在北京上学期间都分别有自己的乐队，风格都是哥特金属，那个时候一直在北京的地下摇滚的舞台演出，也都分别签过约出过专辑，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互相之间并不熟悉。后来呢我就出国了，然后2013年的时候呢小他也出国来到墨尔本，我们两个偶遇，然后互相都很惊奇。那个时候正好赶上我博士刚毕业拿到身份找到工作，时间比较清闲，于是我们两个就一拍即合，就决定再组个乐队重燃战火。然后正好这个时候我身边有几个多年好友吧，都是喜欢音乐的朋友，于是就拉来了一起组成了这个乐队。
那真的是很有缘分的一件事情。
是啊。
那现在你们的乐队里面有多少成员呢？
我们现在乐队有5个成员啊，还有2个之前的成员。
是什么样？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我们的鼓手呢叫小他，也叫张琪，他的职业呢是职业音乐制作人，他同时也是架子鼓和贝斯老师，他来墨尔本就是学习音乐专业的，他也是格拉斯乐队的创作核心。主唱呢叫阿伦，他的职业是会计师，他在国内读大学期间的时候也兼职在酒吧驻唱，也参加过一些电视台的选秀节目，他是我们格拉斯乐队的主要的歌词作者。吉他手呢就是我啊，刚才已经说过很多了。我们的副主唱和采样与打击乐手叫 Daniel， 他是 IT 专业的留学生，在 RMIT， 他来自京剧世家，他擅长京剧还有流行音乐的演唱，他留学的同时呢也兼职做声乐老师。我们的贝斯手叫 Sammy， 他 他的职业是老师，他教这个动画设计还有多媒体。他十多年前的时候在合肥读书的时候呢，就经常组乐队去酒吧演出，也是一个铁杆的摇滚乐爱好者了。
嗯，
然后我们还有两个之前的成员，就是现在已经退出乐队了。我之前我们还有过一个吉他手叫做李斌，他也是职业音乐制作人，他长期从事电影和动画片的配乐。然后之前的贝斯手呢叫做国弟，他的职业是这个视觉艺术设计师和摄影师，他弹贝斯弹了很多年，技术很好，但后来由于工作压力还有诸多原因就退出我们乐队了。
那听起来的话，都是背景可以说是相当不同的几个人，有音乐方面这个专业的，也有不是这个专业的，那聚在一起真的很不容易哈。
对对。
那你觉得在澳大利亚搞这个业余音乐，你说你以前在国内也曾经业余的这个组过乐队，你觉得跟澳大利亚组乐队和搞音乐这种环境上面有什么区别吗？
这个区别还是很大的。第一呢，就是像我们这种啊不追求商业利益的业余音乐爱好者来说，澳大利亚显然是得天独厚的，因为我们的工作压力都不像国内那么大，不需要加班，然后周末的时间也都非常充足，我们就下班就可以到家，全身心的投入到音乐当中，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一点都不浮躁，我们就不会被外界的这种功利和浮躁的环境所干扰，这也是和中国最大的区别。第二点呢，就是澳洲的这个收入比国内高，但是这些乐器设备的价格全球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比较有经济实力自己购买更加专业的设备，比如说我和鼓手小他都有自己的家庭录音室，然后我们分别也都有兼职收自己的学生，收学生的收入也比国内高很多。然后平时也做一些婚礼啊、公司年会一些商业演出，但是我们接商业演出的时候我们就不叫 Glass 这个名字，因为我们这个分得很清楚，我们 Glass 乐队就是做自己的原创，实现自己的音乐理想，我们丝毫不妥协。
所以说你觉得在澳大利亚的这样一片净土以及这种物质上面的条件都给你们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对。
那但是你们背景不同的几个人，包括个人各有个自己的工作，可能还有学业等等，这个能够经常有时间聚在一起练习演出吗？
对，也一般也就大概2到3周排练一次吧，因为我们乐队都已经都有很多年经验，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刚开始就等于是先开始录音，然后很少排练，因为我们就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录音室里制作自己的这些歌曲，然后制作差不多了才开始排练，所以排练的时间并不要求那么多，因为乐手的这些个技术都已经足够了嘛，因为都有十多年的经验了。但如果是在自己的家里的这个录音室里面制作的话，这个就自己一个人或者2、3个人在家里做就行了，就不用那么麻烦，不用那么折腾。
那你讲的是制作，但是我注意到我们在之前聊天的时候哈，你也给我发来了一些你们做的一些音乐的这个 sample， 这几首都是原创的音乐，那在这些歌曲的话你们是谁来进行创作呢？这个创作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创作呢，主要是鼓手小他呢，一般他是作曲编曲，把这些歌写出来，先写出一个基本的旋律还有配器啊，然后呢主唱阿伦写这个歌词，然后我们乐队其他成员呢再聚在一起，一起来商量啊哪个地方怎么改，形成一个统一的风格。
所以说这个是既有个人才华又有这种集体创作的成分。
对。
在之前我也听了你发给我的一些这个你们做的音乐的小样哈，我发现除了在我们开头时候说到的那首中文的说唱之外，你们其他原创的几首歌都是英文的歌曲，那为什么作为母语是中文的这个华人，你们会想到用英文去写歌和唱歌呢？
这个问题呢，说实在我们还真没有多想，我们刚刚组建乐队的时候就是很简单的觉得，哎呀我们是不是在这边要和鬼佬一起演出啊，那我们唱中文他们也听不懂啊，那我们就唱英文吧，我们就没想这么多，现在就觉得我们好像是应该唱一些中文的歌曲嘛，因为我们都是黄皮肤黑头发吧。
就是说当年其实没怎么想就决定说要在澳大利亚用英文写歌，但是这么多年用非自己母语的语言写歌创作，会不会觉得比较难，还是觉得这样能给你们带来更多的机遇？
这个倒没觉得，因为我们作词主要是主唱阿文嘛，他英语水平还是挺不错的，也经常跟鬼佬一起工作聊天，然后他写了歌词呢也会给鬼佬看，然后让鬼佬帮忙修改，让指出哪个地方不地道，哪个地方语法有问题什么的，这个倒没有什么困难。
就是说让身边的朋友改一改，这个澳洲的本地朋友改一改，这样的话可能也促进了他和身边的这些澳洲搞音乐的朋友的一种交流，是吗？
对对，就可以一定程度的和本地的文化就是融入一下。
嗯，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嗯，
那当然了，我想我们大家非常感兴趣的就是我在开头时候放了一段的那首中文的说唱，这个澳大利亚这首歌中间提到了很多跟我们移民华人移民非常相关的东西，而且很有意思，写的让大家感同身受。我就很想知道这首歌你是怎么创作出来的。
提到这首歌呢，就首先我想强调呢，我并不是一个歌手，也不是说唱歌手，没有什么唱功。我这十多年来呢，一直是一个玩金属的吉他手，大部分时间都花精力和乐队一起创作做金属风格，只是偶尔会写一些其他风格的作品玩一玩。就是本来想写一首简单的小清新的那种民谣，就是一把木吉的那种民谣，反映我在澳大利亚的一些经历见闻和感触。结果写歌词就感触太多了，就收不住了，就越写越长。然后本来呢，歌手呢，我也打算邀请朋友来唱，我来录音制作。但是现在既然写了这么长的歌词呢，那我想啊，那我干脆我就自己说吧。那我不会唱，还不会说嘛。然后虽然说也没有什么说唱技巧，就是凭着一身力气啊，凭着一点情感，然后卖力气把这首歌喊下来，于是这首歌就这样诞生了。
嗯，
这首歌说到表达的东西呢，我想就是还是尽量还原一个澳洲的这个本地的这种各种地域和人文的特色，还有海外华人的身处异乡打拼的这种辛苦和各种复杂情感。我自己不想就是加入我很多主观感受，因为很多问题是永远没有答案的，比如说我们到底要不要最终回国呢什么的。我只是把这些矛盾的冲突的地方把它罗列出来，组织起来，然后把这个问题的答案留给听众。
那这首歌在你创作出来以后放到网上以后，你收到什么样的回应呢？
哇，放到网上之后，这个比我想象的，这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人生的一个奇遇啊！因为我根本就没想到它会有这种反响。首先，我自己的朋友圈都被刷屏，很多我的小学、初中、高中同学都冒出来了，说啊，这个是我同学，这个是什么什么啊，我认识这个什么的。而且放在网上的这个新闻的这个点击量啊，特别的大。然后我朋友还告诉我说，我们公司谁在听这个歌，还有谁给我传这个歌。我就觉得写的这个歌曲呢，被就是大家所喜欢的这种喜悦感，这是非常的难忘的。
就是写出来大家觉得特别有共鸣。
对，而且这首歌受到大家欢迎呢，也确实说明我们在澳洲华人确实有很多这种共同的东西，每个人都经历了这些共同的东西。
嗯，那我想肯定很多人也会催促你们以后乐队能不能出写一些类似于这首歌一样的作品，能够多多为我们华人反映我们的心声，反映我们的生活。
这个是很显然的，这个我接下来有一些作品正在写，也有了快写完了，有的是写到一半的还没有制作呢，接下来陆续也会再出一些这种中文的说唱作品吧。
那你想接下来已经有这么多的朋友通过这首歌开始认识你，包括通过你来认识你们的乐队，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过有什么计划吗？
我们最直接的计划就是我们要演出，因为像刚才讲的，我们两年多光录音从来没有演出过，然后我们现在手都痒痒了，所以说对，所以说我下边呢，我就想和这个澳大利亚广大的这个华人同胞们、摇滚乐乐迷们，还有金属党们，我想说，这个接下来的日子里，跟着我们 Glass 乐队，大家走起来，甩起来，
非常期待，非常期待。嗯，那在我们节目的结尾呢，我想可能既然你说希望广大的乐迷跟你一起走起来甩起来，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你们的一首歌曲。之前呢我们聊天的时候你也是特别提到说希望我来播放你们的一首英文歌曲，名字叫做 Falling。 这首歌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为什么想播这首歌呢？因为这首歌的曲风啊，作曲编曲手法可以说是代表我们 Glass 乐队的风格。这个歌词呢也有一个小典故，就是我们主唱阿伦同学呢，在乐队刚刚组建的时候喜欢一个华人女生，但是这个女生总是对阿伦很冷漠。然后有一次阿伦终于邀请到这个女生参加我们乐队的聚会，这个女生终于答应了，但是她结果带了另外一个男生出场了，然后阿伦同学呢就很郁闷，他就写了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说我不喜欢你的新男朋友啊，你堕落了啊。我想我们在留学过程中，我们可能很多男同胞呢也有过在恋爱上的一些个困惑呀，一些个挫折呢，我想像这首歌可能也就反映了当时的那样的一种心情。这个女生呢当时在墨尔本的某家药店打工，负责收钱， 于是我们就把收钱的这个服务员的这个声音呢，说话还有操作那个收钱的机器那个声音采样放在了歌曲的开头，也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这首歌曲。
嗯，那我们下面一起来欣赏这首英文的歌曲 Falling， 也非常感谢 Marvin Glass 乐队的吉他手周振宇做客我们的节目。在我们之前呢，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他所写的一首中文的说唱歌曲，名叫《澳大利亚》。那我们也非常希望在今后能够听到你和你的乐队更多的作品。谢谢你。
啊，谢谢。
You should keep yourself on the way alert. As I open my mouth, I will move.